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苏超里面的大意啊，我们接着啊，接着念下面这段文。戒义之多，差不乖等；戒多之疑，等不爱差。啊，我们看这个四句。在真实法里面，事出世间一切诸法没有对立的，这叫入不二法门啊。佛说这个境界呢，叫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这是我们初学，不但是初学，就是老修也很难理解的啊，没有对立。那我们在十法界里面，无量界的轮回到今天，都是生活在对立的世界啊。你比如有人有我，人我就对立了啊，有大有小，大小对立了，长短对立了，啊，远近对立了，先后对立了，啊，总没有办法是离开这个相对的空间。大乘教里，诸法实相真相里头没有对立，这段事情。现代科学家了有新的发现啊，我听到同学们啊讲美国太空总署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科学发现啊，告诉我科学家现在发现了空间时间呢不是真的。它是在某一种条件之下，空间等于零，空间等于零呢，远近就没有了啊，没有远近的距离了啊。它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时间不存在，时间也等于零，时间等于零啊，先后啊就没有差距了，先后就平等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能看到过去，你也能看到未来，过去未来都在眼前，这是我们很不能理解的呀！啊，《华严经》上称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所以一跟多不二啊，平等跟差别不二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境界里，平等就不是差别，差别就是不是平等，业就不是多，多就不是业啊，它总是对立的，所以相对的世界啊，真实的世界里面没有相对啊，没有相对叫入不二法门。什么人能够入不二法门呢？是在我们前面讲的很多啊，法身菩萨，所有一切的相对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就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对立就没有了。那么诸佛菩萨啊，这些法身菩萨，他们住在不二的境界里头啊，我们六道凡夫 是住在相对的境界里面。啊，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对我们很了解，很透彻。啊，他应化在六道，甚至应化在九法界。就佛与法身菩萨而说呢，这四句话就是描写他们的啊，皆一之多啊，多从哪里呢？都是一变的啊，一是什么呢？法性啊，多是什么？法相。啊，一是法身呐，啊，都是报身，啊，这个讲我们凡夫九法界里面报身，业报身呐，每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所以每个人报的身相不相同啊，啊，业报啊，啊，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法身、报身、业身，不是说那个，那是说什么？说诸佛。与法身菩萨啊，三身啊，我们每个众生都有三身啊，法身，法身是真心本性啊，这个是不生不灭的啊，纵然堕在阿鼻地狱都有啊，法身不变啊，可是我们的清净报身啊，千百亿应化身没有，被障碍掉了，这是不起作用了。啊，这一障碍之后啊，我们这个就会变成业报身了。起心动念是造业，啊，业有善有恶。啊，那么善业呢，在三善道受报；恶业在三恶道受报。啊，善恶两面都没有了，两面都放下了，果报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啊，如果破一品无名正分法身，那好了，你就出离十法界了。出离十法界就是法身菩萨，入诸佛这个例子了啊。那么这个四句所说的呢，就是法身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什么是一，什么是多，什么是差别，什么是平等啊？一是平等，多是差别啊，皆一之多，差别不爱平等啊，差别就是平等啊，啊，戒多之一啊，等不爱差了啊，都是从四相上说的，四相千差万别，体性是一个啊，啊，全是法性变现的。所以平等不妨碍差别啊，平等不妨碍现差别相啊，差别不妨碍平等，它是一不是二，所以性相亦如啊，理事不二啊，啊，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所证的，这个境界是真的。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面前啊，但是我们就见不到。为什么见不到呢？ 因为我们的心有执着，有分别，有妄想，啊，就在面前呢，见不到啊，是不是？当面错过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啊，源是什么？源是能现能变，能现能变是真心，是发生。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你要是证得实相了，生死没有了，轮回没有了，设法界也没有了。啊，这我们才稍稍能体会到少分。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原来他没有离开。一真法界啊，他在我们这实现啊，实现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就变成凡夫了，他就堕落了啊。种种实现从来也没有起心，也没有动过念头啊，不但是说而无说，现而无现，无现而现呢，讲现身啊，这个境界没法子想象啊，所以称为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个是事实真相。这个四句说明了，是由心平等无私，方能随现多果。啊，这是讲诸佛。啊，诸佛在九法界里面现身，啊，说法一点障碍都没有，能够同时现无量无边身。随现多果吗？啊，我们的神通广大了，啊，同时可以现无量无边身。啊，怎样才能做到呢？你看，由心平等无私，就做到了。啊，现无量无边身。这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德能啊，你有这个能力啊，本具的 啊，所以你要是读了这个经典之后，你看《西游记》孙悟空72变，那算什么？那一种能力太渺小了，只有72变呢。啊，化身菩萨的，他这个神通作用啊，无量无边呐、啊，没有数字的。啊，佛说这是我们的本能，啊，自信本来具足。啊，坏就坏在分别之处。啊，所以我们今天修行修个什么？啊，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学不执着，这就是真正会用功，学不分别。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是绝对做不到啊！先学着第一步，学不执着啊！果然一切都不执着呢，你就出离六道了啊！样样都执着，麻烦呐、啊！ 六道出不去啊。那不执着我还能办事吗？办事要执着，心里都可不能执着啊，办事没妨碍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这个教化弟子他也执着，他也分别，分别就是不分别啊。那什么唱戏嘛，你要懂得唱戏，你就晓得这个道理了。唱戏剧本叫你这时候笑你就笑，叫你这时候哭你就哭啊，你自己并没有意念呢，我要笑我要哭，那剧本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啊。所以人生呢，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演戏呀，不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不可以执着。要演一场好戏，演个什么？演个众生看。啊，无论演什么角色，都是帮助众生觉悟。所以菩萨现无量无边身。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也懂得，哎，怎样放下执着，怎样放下分别。啊，事上可以用妄想，可以用分别，可以用执着办事，心里头要一尘不染，他真的由心平等无私啊！啊，最重要的那个心要清净啊，心要平等啊，心要觉悟啊，心要真诚。啊，事呢？事是要随众生的缘的，啊，众生执着，我随顺他的执着；啊，众生分别，我随顺他的分别。哎，这样就好清楚了。啊，那么我们拿起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众生叫哦，这是执善，我们也叫执善。也分别，他执着这是个扇子，我们也执着这个扇子，好讲话了，好沟通啊！啊，如果说你举起来之后，他说扇子，你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这怎么能沟通呢？啊，怎么能达成教化呢？啊，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这四。就没有障碍了，事事无碍啊，心里头一念不生，绝对不认为哦，这个东西就叫至善，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啊，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自己心地清净不染呐。啊，对外面呢，对一切众生呢，面面都周到啊。统统顾及到了，所以差别你看，不爱平等，平等不爱差别。啊，宗令解脱一位，这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啊，终极的目标啊，是要令一切众生。帮助他们解脱啊，帮助他们呢，其如一位，这个教学的目的达到了啊。为什么说解脱？脱什么呢？啊，脱是脱离，解是解开，妄想分别执着，就好比绳索捆绑着你，你要帮助他把它解开。啊，脱什么？ 脱六道，啊，脱三途，脱六道，脱十法界，脱离呀！啊，他今天堕在三途，堕在六道，堕落在十法界，原因是什么？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三样东西害惨了这一切六道里头苦难众生呐！他不觉悟啊，每一天还在搞这些啊！佛菩萨这是把这些宇宙之间一切真相讲清楚、讲明白啊！佛菩萨的教诲只能到此地，那真正放下呢，还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听不懂，那你没办法。啊，你迷得太深了，听懂做不到，业障太重了。你要发奋，你要努力啊。那么我听懂了还放不下，这怎么办呢？继续再听。你懂得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啊，佛法讲修行，修行容易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屠刀是什么？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你立刻放下，你就是圆本来佛嘛，啊，究竟圆满佛吗？所以转凡入圣呢，在一念之间呢。难在哪里？难在你明了太难了啊！所以知难行易啊，这句话用在佛法上是非常恰当的啊。知太难了，行太容易。啊，你为什么行不能行呢？是因为你无知啊，你知得不够透彻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啊，学生真听懂了，一下放下了。你看看，一部经还没讲完，有人开悟了，有人证果啊，有人就居然成佛了啊。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他真有。为什么呢？气有大小，心有轻重，每个人果报不相同啊。啊，我们过去学楞严经啊，我早年1977年到香港讲楞严经，楞严经才讲到三分之一，阿难开悟了。经还没有讲到一半呢，摩登伽女证三果，这个太殊胜了啊。所以行真的不是难事情，知太难了啊。如果知要是那么容易，世尊就不用说法49年了，哪有那么辛苦呢啊。众生难度就是迷得太深啊，坚固的妄想分别之处啊，怎样讲怎样劝他都不肯放下啊。佛对于众生信解行证呢，只能做到两个字，帮助你深信，帮助你理解。至于行跟证是你的事情，佛是 一点都帮不上忙。啊，佛只能帮助你信解。啊，这个道理要懂啊，迷是你自己迷的，不是佛迷了你啊。啊，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啊，你自己要觉悟，你自己要回头，你自己要放下了。那佛统统放下了，对你丝毫都帮不上忙。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修行，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啊，这个师父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本师啊。啊，领我们进门呢，那修行在自己。经天天要读，啊，读经是什么呢？跟老师沟通啊，啊，老师现在不在世了，展开经本，听看看他所说的，他所教的，啊，他老人家讲了49年，我们49年都学不完，啊，他说的东西太丰富了，太多了。啊、这里头有无尽的宝藏啊！你真正契入无量的欢喜啊！我们常讲啊，这老师告诉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读经是享受啊！我们同学们在一起，哎、这个学习研究是享受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不契入，你不能体会；你契入境界，你就体会到啊！啊，确确实实，他在帮助我们。啊，我们只要觉悟了，我们把烦恼解除，我们脱离苦海啊，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解就是破迷开悟。脱呢，就是离苦得乐啊，这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啊，帮助一切人。嗯，是吧？成何异哉呢？啊，懂得这个，那文殊菩萨的我们所问的，你全都了解了，都明白了啊。这是答的意思啊，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我们要看这个木首菩萨对这个文殊菩萨的答复。其实他们一问一答，都是在唱双簧，都在表演，目的呢，帮助我们这些愚痴人呐、啊。啊，我们听他一问一答了。听了之后生智慧啊，了解事实真相。请看木首菩萨第一首偈颂：譬如大地一随种过生涯，欲比无怨亲，佛田也然。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摄诵举摄玉玉上注意啊，菩萨的大福是用偈颂，跟前面一样摄受啊，摄受偈颂。摄受偈颂呢，通通是举的比喻啊，解答前面是个问题啊，文殊所问的众生不施，果报不同，所谓种种色 色不相同，形状不相同。啊，他问的十句，菩萨用十个比喻来解答。啊，大夫前面每一个问题，啊，所以遇上啊，注意，啊，这个上就是文殊菩萨所问的，啊，十个意思。所以总欲应成。后久啊，别行所依。啊，这个第一首是我们刚才念的。啊，是总的来说。啊，总的说什么？就是种种不同。啊，众生布施果报啊，种种不同。后面呢，九首偈才说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会不同？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首，清凉注疏里面说，啊，前中粗语。这个前中就是第一首第一句，譬如大地业，啊，等是圆等啊，彼此共许啊，啊，语言是相同的，啊，这个等是平等，语言是相同的。这个我们都能肯定，啊，都同意这个说法。你看，他用这个大地植物来做比喻，啊，大地是一，啊，这一块地，但是这块地里面所生的这些芽，啊，树木花草不一样啊，很多很多的种类啊。啊，所以这个第二句呢，意乃因意，大别之有。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因不一样。啊，这个第二句随种各生芽，种不一样吗？啊，桃的种在这个地下。他就生桃树，啊，花的种在这个地下长，它就开花，啊，稻米的种落在这个地下的时候，它就长稻穗，各个不相同嘛，因不相同啊，语言相同，那语言是什么？语言是大地。啊，那我们讲植物的生长，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经里头，佛也常常用这个做比喻。啊，种子是因的，啊，因要没有缘，不能够结果。啊，你比如说我们说桃，啊，桃核，这是因呐，我们把桃核。放在玻璃杯里面，放一百年，它也不会长成桃树啊！啊，为什么没有缘？它的缘是什么呢？它的缘头一个要土壤，啊，要给它种在地里头啊！啊，土壤的时候，它还要水分，还要肥料，还要阳光。还要空气，啊，还要加上人工，这都是它的缘呐。缺少一个，它都不行。 它都长不好。啊，那么野生的啊，这些树木、水果啊，有野生的，不是人工培养的，野生的啊，那就是人工这个源没有啊。但是野生的跟人由人工培养的那源不同啊。你看人工现在讲改良品种啊，使它长得更美。所以佛讲啊，四缘生法了。啊，缘虽然同啊，种子不一样啊。啊，所以随种故生芽。啊，芽在长大的时候就长成苗了。啊，苗就长成树啊。啊，树才会开花结果。这是总说啊，总的大幅为什么会不同啊。第三句无意思维诚如所见啊，与彼无怨亲。这个大地对于所有的种子决定是平等的啊，不会说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可是有些这些植物啊长得很好，有些的这个植物就说没办法啊，所以有种子在这里种下，它可能不结果，可能不开花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缘不同啊。你比如说寒带的植物，你把它移植到热带这个地方啊，啊，虽然同样有大地，水土不服，它不能生长。热带的这些植物啊，放在寒带里也不能成长，不是因呢、啊，语言不同啊。啊，地没有冤亲呢、啊，啊，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晓得了，这个缘里头还要包括气候。啊，高山上的这些动植物跟平地又不一样啊，生活环境不相同啊，温差太大啊，所以都是语言不相同啊。用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啊。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与彼无冤亲呢，决定是平等啊。众生得益得到的利益了不一样我们从大的这个差别里头啊，你就能很的就看得很清楚。有人听佛讲经证果了，这是最高的啊。有人证阿罗汉果，有人证菩萨果位，有人证佛果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证佛果啊，分证即佛，这是一等的。二等的呢，觉悟了，破迷开悟， 啊，虽然根性没有上根那么利，也算不错。他知道怎样修行。啊，下根的人没有开悟，连悟都谈不上。但是什么呢？他相信因果报应。啊，能够做到是断恶修善了，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在这个六道里面呢，把自己的业障啊减轻啊，我们今天讲呢，啊，讲到最低的啊，在这个世间，啊，有求必应呢，心想事成啊，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像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那个成就啊。在整个佛法里啊，是下等的，啊，下品，啊，断恶修善了，上等是成佛，啊，中等是开悟啊，转迷为悟中等，转凡为圣呢上等，转恶为善呢下等，啊，如果连这个。恶的念头、恶的思想、恶的行为都转不过来，那你在佛法里什么都没得到。啊，不是佛不平等啊！啊，佛同样的说法了，那学生里头根性。大小不一样啊，来这个来学习的这个心态不一样，那就是印光法师常讲的啊。这有人问老和尚啊，啊，有没有方法了，能叫我们很快的齐入佛境界？老和尚答复着：“有啊，啊，什么方法呢？沉静啊。他说，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至诚恭敬，你就能起入啊。那我们讲这个上中下这三根呢，沉静。”这里头就有差别啊，十分沉静，转凡成圣啊，八九分的沉静，转迷为悟了啊，有个四五成的沉静，转恶为善啊，连转恶为善都做不到。沉静不够啊！啊，这是我们，你就看看学佛的这些同学，啊，这些善男信女，啊，我们看他了，像初一十五的赶庙会去烧香呢，啊，在佛菩萨面前磕头祷告，好像很沉静，其实那个沉静呢，只有两三分。好像这个我们煮东西吃一样的，那个热度不够，煮不熟啊。啊，道理就跟这个仿佛。啊，那沉静心为什么生不起来呢？知法太少了，你学习的程度不够啊！啊，要真学，要真干呐！啊，在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 学佛真正有成就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就是能转改造自己命运的，都成了凤毛麟角。在古时候，改造自己命运、断恶修善的太多太多了。这就是真正得佛法的利益，学佛真正得利益的人多。现在为什么没有呢？气有大小，小根气，小气，业障非常深重。想学好，敌不过外面的五欲六尘的诱惑。这个诱惑在佛法讲魔障。敌不过魔障啊，心里面有烦恼，贪嗔痴慢了，外面有诱惑，不能不造业。自己也知道造业不好，造业可能受果报啊，可是怎么样呢？改不掉啊。这有人问我法师，这怎么办？你想想原因是什么你五十劫以来受这些烦恼习气的熏习，烦恼习气太重了，太深了。那么你学佛，你接受佛法的熏习，佛法熏习时间太短了敌不过我们佛经里很多比喻，前面我们都读过好比这是一块柴火泡在水里面呢，泡的时间太久，湿透了。现在我们拿一支火柴想把它点燃，怎么点也点不燃一根火柴点不燃，两根，那一包火柴通通烧光了，也没有把它点燃，湿透了。我们今天就是这根气那火柴力量太小了所以方法有没有？有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锲而不舍，天天修怎么个学法呢？听教听教不要听得太多，听得太多的时候你就听杂了，听乱了，你的精神意志都不能集中所以修的效果很少那要怎么听呢？听一部经反复地去听，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真正能够落实到自己这个生活上了，你再换第二部经一样一样的学不可以同时学很多种同时学很多种收不到效果你心是散乱的，你一同时你只学一种你心是定的，定能生慧也古人教人佛菩萨教人都是教你一门。我们今天看到大藏经这是佛留下来这么多的教诲，你要知道佛所讲的不是教一切众生的，是教某一个人的哪一个人来向佛请教， 佛观察他的根基，给他说法，啊，他得利益了，啊，就如同大夫诊断处方一样，啊，这个病人去找大夫，大夫给他诊断，给他处方，专门是对他的，啊，他听话吃了这个药方，药到病除，他恢复健康了。这个方子别人不能吃啊，啊，为什么呢？不对你的症啊。纵然是同样的病，处方里面下药有轻重不同，这个道理大家好懂啊。佛说法了也是如此啊。所以现在佛不在了，留下一大堆都是从前的处方，我们现在是乱吃，不但治不好病啊，会毒死啊。啊，这是真的。啊，发不契机会断了你的发生慧命。啊，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啊，我就是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想。我们是同学，听到之后不服，哪有这种话？去问老师，老师点点头，他说的没错啊。啊，就罚一定要契机。啊，那现在就难了。那我们现在学什么好呢？啊，几千部的这个经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从哪里下手？这个要懂得，要有人指导啊！啊，所以老师就是我们的引导人。啊，老师能观察根基，那当然比不上佛。啊，但是他总是学的比我们时间久啊，比我们多啊，他经验丰富啊，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啊，可是根本的根本，你要记住，佛讲的有个原则：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你要把这个原则抓住。你就晓得从哪里学习了，从持戒学习。啊，那么持戒的经典里面，第一步要学什么经？啊，所以我们有个指导的原则，啊，指导的原则是敬业三福，只有44个字啊，不多。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头一条，4句16个字，啊，我们今天把它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这两部经专门讲这4句，这你知道你从哪学习？要从这学习。那这个在整个佛法里头是基础啊，等于说是幼儿园的课程啊。我们如果舍弃了去搞大经大论，你底下基础没有。大经大论学一辈子，学了一些佛学常识，不得受用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的啊，我教学的经验，我看到很多啊，所以学习一定要懂得从根本修啊，这个是根本的根本啊。那么在大乘教里面讲孝亲尊师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孝亲尊师在能够扩大啊，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观世音菩萨平等慈悲 啊，文殊菩萨叫我们要理智，不要用感情。文殊菩萨叫我们要真干，啊，要实践，啊，才能得到真正受用。这大乘教啊，你底下没有基础的话，做不到啊。啊，天天念地藏经，有口无心，啊，地藏经里面光目女、婆罗门女那一种孝亲的精神，你读了，你也很羡慕，你为什么做不到？啊，你没有《弟子规》十善业道的基础啊！啊，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啊，所以福田呢，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决定是平等啊，佛田就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去做的啊。我们今天要开发我们的心得啊，那你就一定要懂得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啊，要听佛的教诲，一天都不能离开啊。你离开了，你就被现在社会这个染污熏习啊。所以我们每一天读经念佛学教，时间越多越好啊，一天都不可以松懈啊。这个样子你能够学个10年、8年、20年、30年，转过来了，境界就转过来了啊，最低限度啊，转恶为善的，把你这一生整个命运改过来，像了凡先生一样，甚至比了凡先生还要殊胜。啊，这个是佛法最低的利益，你得到了。现在时间到了。